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金正恩销声匿迹一个月之后，朝鲜体制内最核心的人物包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仰健突然访问韩国，引发了外界的臆测。而根据媒体报道，双方将于近期举行高层的会谈。金正恩的政权呢，是否出现了危机？而朝鲜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朝鲜高官突然高调访问韩国的目的又何在？而韩朝是否正准备着踏上漫漫的统一之路呢？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是否是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邓玉文先生和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邓玉文先生哦，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三位这个朝鲜的高官，包括了崔龙海、黄炳世还有金仰健突然访问韩国，那么接下来双方将要举行会谈了，所以到底他们访这个韩国的人目的是什么？那他们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又是什么呢？
确实，这个最近，这个金正恩受到关切，消失一个多月了，包括这个朝鲜上面高官的访问这个韩国的时候，这个中国国内突然传出这个韩国政变的消息，我这个消息来源就是这个CNN的报道，说是这个现场报道。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这个传闻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讲不大可能？因为有几个，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发现了政变的话，不可能就是说他们两个原第二号人物、现第二号人物同时出访韩国，因为这不符合政变的一般规律。在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政变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至少都要有一个人留到这个朝鲜这个国内来做掌局势。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观测的指标的话，会政变的话，他应该就是说，如果会不会急着回去？如果说是会急着回去的话，那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刚才后来看到，参加这个到仁川亚运会之后，这个闭幕式啊，就马上就回去了。但是这个金正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个人的估计是生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说他可能这个病，而且可能还生的有些严重。韩国原来报道他是痛风，我估计就是说他的生病是可能确实是生的这个比较严重，但是这个他派三位高官到参加了这个仁川亚运会的闭幕式，这是朝鲜政权呢，借亚运会的这么一个场合，是打开所谓的和解的大门，就是改善韩朝关系的大门。我们也看到，在这之前呢，这其实并不是突然的，是谋划已久的一个东西。谋划不是说突然的来的，没有。我们看到，这今年9月初、9月8号的时候，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掌管外事的一个政治委员，就到率团到这个蒙古、到欧洲四国去访问，其中第一站到德国的时候，他就在德国讲过，说是要改善这个韩朝关系。为什么要改善韩朝关系？还是这个金正恩的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两岸国的这个集团决议，使他的这个国内经济可能是非常糟糕，他必须要打开这种大门。再加上中国没有给他这个，可能在这个决议遵守这个决议，没有给调整一些必要的原则上，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打开这个外界的这个大门。所以类似这种政变的这个猜测呢，我觉得就是说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
不过邓先生，邓先生，我们也看到呢，九月二十五，
他肯定是。
邓先生，对您说，金正恩可能是生病了，其实生了就是不轻的病，所以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露面。但是我们也看到呢，9月25号呢，朝鲜是举行了这个第13届的最高人民会议的第二次会议。那么我们知道呢，朝鲜通常一年就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除非有特别大的事情，才会举行第二次的这种会议。那么很多观察人士解读说，这是朝鲜政坛发生变动的一个大的信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就其实这今年 缺失这个会议也不奇怪，包括他的父亲曾经也缺失这个会议，就是说这个会这个最高人民会议毕竟不是朝鲜最重要的，他就是隶属于这个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那个一个上面督章而已，所以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黄这个他的第二把这个现任的二把手，即使在这个会议上当选为这个朝鲜这个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同时，他的前二把手崔龙海也正在这个会议上被免的。所以说假如说会发生政变的话，那么这个黄炳熙跟崔永海矛盾遇上，他是一个死对头，死不可能两个人一个死对头联手来发动政变，而且他们都是也可以说都是这个朝鲜现任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他有什么动机？崔龙海可能有动机发动政变，但是黄炳熙绝对没有动机来先通着崔龙海两个人联手发动政变，所以说这个猜想我是做的是。
我们现在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三个人胸前都还佩戴着这个金家的
这个
象征。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韩宁朝，就是说刚才这个邓先生也是说这个金正恩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生病哦，我也知道说其实在九月底的时候，这个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里面还很这个罕见的把披露了说金正恩还是身体不适哦，然后还特别这个他们的这个解说员还说，我们的元帅尽管身体不适，仍然像火焰一样照亮着领导人民的道路。不过这当然这是他们的用词，不过主要是说他已经公开的等于是在官媒上承认了他的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说即使不是一个政变的状况，但是是否他也需要在内部内政做一些调整，例如说尤其说他现在的他的小孩一个女儿还那么年轻，据说有个女儿，那他也没有一个接班人，那据说有可能现在据说是根据报道说是由他的妹妹金宇正来掌权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如果说他自己身体有状况的话，是否还是有必要在这个内政在内部的政治上做一些调整呢？
是有可能的。那我刚才我觉得邓先生分析是比较精准的，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呢这个的确呢朝鲜的这个政局的确是扑朔迷离，很难预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可以肯定呢，就是说呢因为没有军师异动的情况，那军队没有这个调动，就说明呢这个里头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呢这个医院加强警戒，就是高干医院，就是这个给他治病的医院加上大量的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警戒，这也反映呢他是的确是生病，而且生病呢可能是很重的病，不是一般的小病。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他之所以出访三个二三四号这个人物出访朝鲜，是在什么时候出外韩国？是在四号是这个朝韩两国首脑七年前发表所谓北南和平发展什么繁荣的这个宣言的七周年纪念日，这个他就是要释放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再转型，要更多的朝这个南部的这个靠近，获得这个打开这个国际空间，得到经济援助，缓和他面临的这个困境，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很有趣是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他似乎没有承认说到底这样这个三个高官的访问韩国到底美国方面知不知情，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个亚太驻军马上就急忙的赶到韩国去了，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刚刚说是一个大和解的情况，一个迹象哦，那好像美国这边并不是很了解真实的状况，那中国方面也不知道是不是了解这样的状况，那如果双方真的和解的话，对美国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一过去啊，金正日实际上为了抢盘夺权也发动过政变，把他的老爹呢扣押起来了，这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么就首先呢他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国，要求得到中国的这个支持，那邓小平把这个否决了，所以呢他就这个抢盘夺权没有得逞。那么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朝鲜这种集权统治下面这个接班人制度不完善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局面。因为刚才讲的身体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这个朝鲜的电台第一次透露伟大的领袖身体不有恙，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会谈的时候，这个几个高官会谈的时候，这个金养健 就是直接的说我们领袖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很好。另外我想表这个他的整个访问啊是事先有预测的预谋的，因为我看了最近那个材料呢，就是在当天下午朝鲜的很大的这个各个地方啊就开始进行传达文件传达就宣讲，那么是说呢这个我们这次领袖对体育健儿非常非常关心，特别派专机把这些个领袖，我们这个韩国的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到那边去给他们加油做拉拉队，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是在打一个伏笔。同时我们知道，就是今天这昨天早上凌晨吧，那么朝鲜的巡逻艇又开过了这个那个线，然后呢对韩国呢发动炮击，所以他这个很多信息啊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总的感觉呢，我觉得他是要发生一个总体的一个转型一个变化，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得到他需要得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俄国呢也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美国呢也置之不理，但是呢他跟韩国和日本在沟通上面实际上是有些突破的，而且这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不过朝鲜方面总是你的心事非常的难猜，因为他们总是不按牌处理的啊。
是。
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薛先生您好。薛先生、请讲。
我觉得是这样，主要就朝鲜这个国家啊，如果是在军家统治之下，南北韩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另外一个问题呢，我感觉啊，金正恩近日没有出现，在朝鲜这样的国家的话，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他有病，那也可能内部有个其他的变化。
好，
想当初毛泽东
谢谢河北的谢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请湖南的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得到吗？
你听得到，请讲。
你好啊，我想澄清两点啊。刚才这个韩连朝先生讲了，美国在200多公里之外，好像是很正当的理由。要记住，这个美国是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缔约国，它不是。这个海洋法公约里面明文规定，在这个专属经济区里面是无害通过。你这个 EP3 侦察机的话是携带的侦察设备，你就像一个大姑娘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一样的，你这个近距离偷窥也是偷窥，你远距离拿望远镜也是偷窥。所以这个韩林朝先生我要想澄清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啊对这个伊拉克啊根本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擅自把别人的这个总统赶下来。
湖南张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您的问题是针对第一个话题啊，那不过你第一个题目是针对韩林朝先生，我让韩先来回答湖南张先生的问题，就是他对于这个经济海里这个领域的，他说美国因为不是缔约国，这个部分你可以澄清一下法律上的规定。
是，美国是没有批准这个海洋法公约，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啊是一个国际法习惯这个规则，不是说这个条约，就是说现在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无害通过，无害通过包括这个军师飞机的无害通过，他有没有在那儿打仗，没有打仗那就是无害通过嘛。
是，好。
邓先生，刚才有一位薛先生呢，有一位薛先生，他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中朝关系呢，在金正恩就是金氏王朝这个统治之下，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您同意他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这个中朝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朝鲜的这个黑武器，这个黑信念呢，这是最大的障碍，就包括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国家强调，就是说，朝鲜契合是等于是中国关于这个所谓朝鲜问题的一个底线。如果说这个问题不改善的话了啊，这个契合问题它没有兑现的话，除非一种情况，中美关系非常恶化，啊，否则的话， 中者冠者就这样不死不活，啊。
那我们看到呢，10月3号呢，朝鲜驻联合国的这个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徐世平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啊，他说呢，其实朝鲜呢是已经做好进行六方会谈的这样的准备，但是呢，因为美国呢，他说他的原话说，美国目前并不乐意展开会谈，他说正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展开会谈呢，所以唯美国示战的这个韩国和日本呢，也就是搁置了，没有准备好会谈。您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他这个是个这样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美国既属于不落一份呢，确实美国也现在对六方会谈有点讨厌了，这是一个实情，就是美国也不太愿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归结朝鲜自己的问题，搞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朝鲜的，就是说朝鲜六方会谈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要有以有核国家的身份参加六方会谈，这个东西不但美国，中国也不会答应他啊。
嗯，那您觉得对于朝鲜目前的这种局势，就是金正恩一个多月没有露面，然后中韩朝之间呢正在加强这个联系，您觉得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想中国政府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就是说现。如果说就是首先要一个判断，就是朝鲜目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问题，包括这个国内的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朝鲜这个中国对朝鲜这个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据我的了解，其实是中国这个对朝鲜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朝鲜到底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变或者等等，中国政府其实是了解的，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他会乐意，应该来说，他会乐意两韩改善关系。这样的话呢，第一，他会使得中国政府呢，就是说减少，因为以前是中国，就是这个对朝鲜的一个援助是中国主要给。如果两韩改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援助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韩国会代理中国去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两韩改善关系的话呢，朝鲜的话就有可能就弃核嘛。刚才说这个核问题，如果一旦这个两韩改善关系朝鲜弃核的话呢，那么东北亚的和平对中国来说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个人认为判断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是，
比如说有些人说这个两韩改善关系，那么朝鲜可能是不会倒向这个韩国或者倒向这个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不要太大的担心，但他们改善关系不可能改善的那么非常密切啊，到那种岛上，他是那种地步，只不过是比过在过去的基础上往我这个往这个过去太有点往右偏，他现在往左再偏一偏啊，搞一种平衡，所以说中国政府我觉得不会太担心两韩之间这个。改善关系。
好的，谢邓先。那我最后想请教联朝，就是说刚才邓先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如果两韩韩朝的这个关系如果改善，甚至往和解或者统一的方向这个走去的话，中国方面是乐见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朝鲜的存在对于美国对于日本都是有一种拖制的作用，美国就一直陷在这个核武里面啊。那日本当然也是芒刺在背。那么所以说，如果说一旦帮美国跟日本都拔除了这根刺的话，那中国是不是反而不乐意？还是他比较希望看到是现在 status quo 呢？
中国我觉得一直中朝之间的关系，以前老是说血盟的这种关系，对不对？现在我觉得
血盟之交
、但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利用关系。那么老一辈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呢，可能还有一些个感情，新一代的这个领导人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这个所谓的革命感情了，
抗美援朝，
对，可能就很务实的。那么其实他们已经做出放弃朝鲜的这个政策了，只是说怎么样实施，怎么样再继续打这个牌。那我觉得呢，从战略上来讲，当然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国际这个经济建设，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韩国和这个朝鲜马上这个统一可能性不太大，他们提出在邦联制，所以是一个稳定的朝那个方向发展，但是一个统一的朝鲜 会不会对中国构成一些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民主的朝鲜可能是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但是呢，就是说，那么韩国就朝鲜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跟中国继续关系继续恶化还是存在的。
是，谢谢大家的分析。而且这个真的朝鲜的局势向来都是扑朔迷离的，所以我们继续也会在未来呢继续讨论这个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一次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就只能够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邓玉文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